马太福音，对不对？好，马太福音，马太福音一开始的时候，哇，好几次哈，讲到啊，这个天国的这个八福啊，这些都是讲到你们要怎么样啊，祷告，怎么样啊，这个地上的就是我们要怎么样生活啊，不起誓啦，要施舍啦，啊，爱你的仇敌啊，啊，这边。今天我要分享的是在第七章，还有印象吗？今天已经十二章了，第七章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吗？来，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凡给他石头呢？求鱼凡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把更东西给求他的人吗？好，你看这段经文哦，好像就是让你不得不说，没有比这段经文更吸引你要去祷告，是不是？因为一开始就是很清楚的说，你们祈求就怎么样，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开门。就像我今天的主题，求则什么得知。对，我们怎么样的求，我们要什么样的态度。既然神的应许，求则得知，那我们要怎么求？第一个，你要主动的求，你一定要主动啊！祈求就得着，这个祈求有点，第一个那种祷告的层次就是，你知道你有需要的，你知道你不行的，你就谦卑来到上帝面前，你那种主动的动机要出来，你不是被动的。你好，来，你们看，我们来看雅各书四章二节说，你们得不着是什么？因为你们不求。是，我们常常也觉得，哎呀，不好意思讲，哎，好，不好意思嘞，上帝那么忙，不好意思嘞。或者是很多弟兄，对不起哈，男人的面子问题，盯下去，对不对？其实已经里面在淌血了。你还是跟下去，不愿意和别人分享，请别人为你代求，甚至于自己不祷告就算了，也不愿意和别人分享，请求帮助了。你要主动寻求，我们再看往下看你就知道哈。好，来，在马太福音二十章这边有一个故事，我们一起来读。来，他们出耶利哥的时候，有极多的人跟随他。有两个瞎子坐在路旁，听说是耶稣经过，就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众人责备他们，不许他们作声，他们却越发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耶稣就站住叫他们来说，要我为你做什么？他们说，主啊，要我的眼睛能看见。耶稣就动了慈心，把他们的眼睛一摸，他们立刻看见，就跟从了耶稣。对，这个故事就是，好，大家都很熟悉这个故事吧？你看哈，他们坐在路边，你看你想象那个画面，然后听说，因为眼睛看不到，听说耶稣要经过了。那耶稣经过，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子喊？而且是他们用喊的哦，不是哎呀，可怜我吧，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他是迫切的要来寻求帮助的。旁边人还觉得怎么样，嫌弃来说，你不要出声音啊，好丢脸哦。有时候我们有问题要来寻求上帝的帮助， 自己都觉得难开口，对不对？我这个问题好像很丢脸，不太这个有面子的问题，所以不敢被是自己旁边人讲的，怕跟人分享以后人家会看清我们，取笑我们。他说继续哈，他就越发的大声，越禁止他就越发大声，他里面的有信心哦，他里面看到我在这段经文看到，因为他有需要，他知道大卫的子孙耶稣可以帮助他解决他的问题。可是这当中有问题，这当中还是有我们继续往下看下去哈。耶稣就站住了，听到他的呼喊，然后就把他叫过来说，要我为你做什么，要我为你做什么，讲清楚说明白。这次是耶稣主动问他说，要我为你做什么，然后他们才说，主啊，要我们的眼睛能看见。你向神要的绝对是那个最最迫切的，对不对？对，他就是他现在此时此刻他的生命的状态最迫切的是他的眼睛要能够看见。所以当他说要我们的眼睛能看见，耶稣就动了慈心。这个时候他们一定是在上帝面前，在耶稣面前一定是非常的迫切恳求这样子的一个态度，所以耶稣就动了慈心。当我们是一个真心诚意的，是在上帝面前真的是把我们的难处带到上帝面前，谦卑的来呼求他，来祈求他，来求告他的时候，我相信祷告能摇动神的手。耶稣动了慈心，听到看到没有，动了慈心，耶稣动了慈心，接下来他就在他们的眼睛上摸了一把，他就怎么样，立刻看见。你的问题好在这上帝面前迫切的主动的谦卑的承认，我们就是不行，我们就是需要上帝的帮助，我的问题靠我自己不能。所以这个时候就看到我们的问题因着耶稣摸了一把，摸了一下，我们的问题就得到了回应，得到了解决，上帝就为我们开了道路。你有没有这个经验过？你们这经验过，你要不要这个经历？来主动向他求。后面我觉得还可以分享的就是他们立刻什么看见，看见以后呢就跟随耶稣。哦，我在看这个时候我觉得这句话就抓住了我，你知道吗？他得着了，得着上帝的医治，不是说哦太好了太好了，哇这个耶稣好厉害哈，啊，谢谢哈，走了呢。不是，他就怎么样跟从耶稣了。我们有时候得到了恩典，我们却没有跟从耶稣。我又想到，你记不记得在好像在马可好像有讲到耶稣进了城到西门的家为西门的岳母医病，你记不记得？好，他的岳母得了热病啊，然后耶稣就医治了他，然后后来他就热就退了。好，后面有一句话，他热就退了，病就好了，就起来服侍耶稣。哇，这个有点异曲同工之妙，对不对？就起来服侍耶稣，他得着的医治，就起来的服侍耶稣。这也是我在很多年前，我自己身体啊，因为有弟兄姐妹知道我病得医治的过程哈。我说主啊，是的，生命气息在你手中，可是孩子需要妈妈， 求你给我足够的岁月陪孩子长大。所以当孩子，我的小女儿大学进大学，嘿，很奇妙的，上帝就在那个时候再一次的对我说话，是我得了医治，我要起来服侍神。我就进到教会全职的服侍。我相信我们愿意将自己献上，神说他是喜悦我们，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他喜悦我们，是他所悦纳的，这是理所当然的。哎，感谢神，这是附带我刚刚想到说，我们得恩典之后，主动求神成就，得恩典，我们要有回应，要成为一个感恩的人，不要成为一个忘恩负义的人，知道吗？啊，好，我们不只要主动求，我们还要怎么样？凭信心求，要有信心。你求了半天，你没有信心，不晓得耶，上帝会不会听啊？不晓得耶，神会不会成就啊？不晓得耶。哎，祷告完了，我有一次服侍一个弟兄，然后啊，他有一些软弱啦，啊，就我服侍他祷告啊，祷告完了，然后我心里面我祷告完我是很火热，哇，祷告的满头大汗，是很火热。可是等一下回头我说加油加油加油，他说啊，好累哦，你懂我意思吗？祷告完，其实他里面的信心怎么样？没有真正的信心领受他所祷告的啦，了解吗？所以他有没有得到力量？还是没有。他说凡等候耶和华的必什么？要重新得力。对，你不是真正的在等候耶和华，你还是抓住自己的那个软弱，所以你没有信心上帝会帮助你啊，你怎么会得到帮助？你没有信心上帝会成就你祷告的啊，你怎么会得着呢？所以一定要凭信心来啊求，不只要主动。什么奉子的名出来。好，来，我们看这边有一段经文说，马太福音二十一章说，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然后接下来一样的经文，类似的哈，我觉得我找到这两段经文，我很感动。上帝就是知道我们信不足啊，知道我们信不足啊，所以他再一次的说，所以哦，我告诉你哦。我告诉你哦，我们常常在讲话加强语句，我告诉你哦，我告诉你们啊，凡你们祷告祈求怎么样，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就必得着。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对不对？我还没看见，诶，我相信他会，上帝会成就。信他只信是得着，我相信我已经得着了，你就必得着，非常肯定的，这是非常肯定。你相信神会为你成就，你一定会得着。你神上帝一定会为你成就。孩子对父母亲要一样东西，我大概我想我妈妈大概不会给我了。你觉得呢？对呀，我相信妈妈一定会给我。你的妈妈一定会给你的。我的孩子常常这样子，妈就是用这样子的，他相信我会为他预备，他只要跟我讲一个要求，他相信我，他安呐，高侯地安呐。对，我们就是要这样子。我们对天父的也是这样，你信得着你就一定会得着，这一再的告诉我们。我们常常就是小信呢，信心不够哎，可是神知道我们信心不足哎，他说他会为我们代求，在天父面前为我们的信心代求。哎，好，不只要有信心的求，不只要主动，不只要有信心，而且要顺服，要完全的顺服。当这些应许说祈求就得着，寻找就什么寻见，叩门就为你开门，很好啊，对不对？可是他没有说你祈求我下个月就给你， 你寻找，我下礼拜你就会寻见哈。你叩门，我现在等一下就为你开门。他没有这样子说，哎，他没有说什么时间给我们呢？可是我们常常有很多的时候，应该说我们在那个耐心上是必须要被操练的。可是我们就觉得祷告一个月某好，祷告两个月上帝没成就，祷告三十年上帝成就了，就是我的妈妈信主。从我信主的那一天，我就为我的妈妈祷告，因为她是我最爱的。我的妈妈，如果我的妈妈没有信耶稣，我将来在天上见不到我的妈妈。感谢主，我妈妈90岁信耶稣，92岁回天家。我相信我在将来是有盼望。我虽然会思念他，还是会常常想念呢。哎呦，对不起弟兄姐妹，请原谅我。我真的，我常常还是会想念、思念我的妈妈。可是，在耶稣基督里是有盼望的，因为知道妈妈在哪里，在天家，将来我要在那边与她相会。回过来讲，我为妈妈祷告了30年，30年，可能有的人3年就放弃了哈。我们要顺服，按着神的时候，神知道，神知道。我们祷告不是要改变上帝，上帝你来，这个啊，我祷告你就来盖章，好，不是，而是要改变，我们要改变我们自己，要真正的顺服。我们常常讲一句话说，顺服就怎么样，蒙福。家里有青少年的孩子，来，青少年孩子的一定有这个经验。好，他们常常决定的一些事情，你都会觉得好无厘头，对不对？好惊险，然后冒冷汗，对不对？然后你就给他一些建议，对，他不见得会听啊，他不见得会听，对，他不听你的。可是相反的，他如果听了你的，毕竟你的眼见、你的意见，绝对是出于爱他嘛，那你给他的一定是对他有益的嘛，对不对？好，如果他愿意顺服领受你的意见，是谁蒙福啊？是孩子蒙福，对，是一样的。我们真的要在上帝面前说，我们要成为一个愿意顺服的人。好好，再接下来就说，我们要寻找的时候就会寻见。当我在看这个寻找的时候，我觉得好像前面的祈求还是在初阶，这个寻找已经进入到另外一个层次，要怎样更迫切的来寻找了哈。来，我们看你要寻找什么。我们说我们要寻求神的旨意，你在祷告的这件事情上，你在祈求的这件事情上，你要先寻求神的旨意。我们看哦，为什么哈？他说，你们求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这个妄求啊，也许很多人讲说，你妄想啊，就是不可能成就了。好，你妄求就是超过你的这个能力范围，所以不可能得着。其实妄求是什么？妄求就是一个不正确的祈求，对不对？就是你在上帝面前，你没有按着神的心意来求，所以呢，就得不着。所以我们要来寻求神的来。我们看有一个例子，有一个人，所罗门王，有没有？大家都会讲到所罗门王，他好王，而且他非常有智慧，他跟神求一样东西，叫做什么？智慧。对，上帝说你可以求什么啊？你可以要什么都可以啊，我都可以给你啊。可是他求一样东西， 那上帝对他说了什么？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请说。来，你们说，你既然求这事，不为自己求寿、求福、求富，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单求智慧可以听从，我就应允你，赐你聪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对，他求智慧，他不是为自己求寿，也没有为自己求富，啊，也不是求要灭绝他的仇敌的性命，他要求智慧。智慧干什么？智慧是为自己的益处吗？他这边讲的是说，他是可以来听颂的，他是可以治理的这个国家的，他是可以成为一个公义的判官，可以听颂，而且他所求的这个智慧呢，上帝说，在你以前没有人像你，在你以后也没有人像你，表示什么？他是有最有智慧的，他是一个最有智慧的王。对，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你求的不是为自己的私欲求，对，满足自己的私欲，那个很快就过去了。那个甚至于满足自己的私欲的，有时候对我没有益处，哎，一点益处都没有。哈，好来，约翰一书这边讲到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求于他的无不得着。这边所求于他的，他再一次应许无不得着。可是前面一开头他就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一定要照他的旨意求。所以你要到上帝面前，你要寻求，寻求什么？寻找什么？要明白他的旨意是什么。那神的旨意在哪里呢？在圣经里。你要去每天要去读经，你要从他的话语当中明白他的旨意哦，哈。所以合乎圣经的就是合乎神的旨意。很多人会问我，啊，怎么样才说神的旨意是什么吗？我看到那女孩子我很喜欢，欸，那我怎么知道合不合神心意？我说如果上帝配的会同时感动两个人，不会只感动你，他看你对眼，他也要看你，你看他对眼，对不对？他也要看你对眼，是不是啊？是啊，就是自己的感觉，没意见，没意见，谁谁谁谁谁，我说好，我们祷告，然后你要等候，你有感动，若是神配的，同时也会去感动他。然后不止这样，神所配的人不可分，这是真的。上帝会为你们制造机会给你们，你知道吗？上帝就是会这么，他是大媒人啊，应该说他是最佳媒人啊。讲到媒人，我顺便提一下，这件衣服是我当媒婆时候穿的，所以有点你们看起来很像去参加喜宴哈。对，就是，所以你要相信，我们只要照着他的旨意求，就无不得着。你一定不可妄求，妄求绝对得不着，因为神知道那对我们没有益处。神的旨意，另外我们常常也会讲到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他的国和他的义是什么？就是神的旨，就是神的意，神所说的，就是我们的生命要按着他所说的去行，我们的信心要按着他的，要我们的信心这样子去祈求神的国在我们当中降临，在你我的生命当中就要降临，我们真实的活出那个荣耀的生命，真实的让人从我们的身上看见神的荣耀，看见神的大能。因为信心书信的悲悲惨惨的，信心书信的可可怜怜的，怎么说神的国在我身上呢？对，他说哇，这信要说信在这后呢。对，记得 我那时候刚进教会的时候，我是一个传统家庭出来的，25岁进教会，哇，我的家你可以想象吗？我从5岁就是拜拜的人，然后全家都是传统的里面的，所以我的姐姐就说：“哇，你怎么那么没力气讲告会啊？信耶稣啊，信那些什么基督教啊，需要无人拜。哦”好，有没有听过？哦，然后就觉得啊，那背叛了我们的家族，背叛祖先的感觉，有没有？哇，好大的罪名啊！可是这个时候，我亲爱的妈妈站出来了，因为她跟我生活在一起，她最了解我。我信主前、信主后，她看得最清楚，对不对？她就站出来对我讲话，她说：“美奈呀，去教会好啊，信仰说真好啊。哦，一信仰说了哈，哦，脾气变作好哎，啊，然后哦，阿妈变作水耶呢。你知道，我还没信耶稣前，我对人生是没有盼望的。”我的人生是黑白的，不是肝不好哈，是没有盼望，就对人生，我16岁已经看透人生了，16岁就说，啊，人就是这样子嘛啊，然后长大，然后就结婚生子，然后就啊老了病了，然后死了，这是我16岁对人生的观念。可是我感谢主，信了耶稣之后，我对生命充满了盼望，我的人生变成彩色的，瞬间变彩色的。充满了盼望，我每天都是这样子笑醒的，开心的不得了。我觉得每一天都是新的，每一天都有上帝的祝福，每一天都有神的同在。这也我顺便讲到，很奇怪哦。我觉得刚信主的时候，大家的生命好像都比较热情，你有没有发现？然后慢慢就走下坡了，有没有？我承认我有，对，就好像刚开始的时候跟上帝的关系好的不得了啊，然后。因为很有信心啊，因为很有信心，一祷告就成就啊。我妈妈高血压200，我也不晓得怎么办哦、啊，又没有药了、啊，又没办法去看医生，我就啊，赶快祷告吧。因为想到说，哎，刚刚我那时候真的刚信主，信心不够。可是呢，就圣经里面就讲啊，这个耶稣让瞎子可以看见，哑巴可以讲话，瘸腿可以走路啊，那这个高血压算什么嘛？吼、哦，我就。为妈妈祷告，耶稣啊，你来医治妈妈的高血压，奉耶稣的名，阿们，赶快走。就是这样，这么简单。可是我相信那个祷告，上帝怜悯我，你了解吗？他知道我才刚信主嘛，生命还很弱嘛，可是他就妈妈有没有被得医治？神成就了，我妈妈从那个时候就脱离了高血压。一直到他回天家都没有高血压问题，几十年呢。所以神真的有时候是这样的，很奇妙，很特别。他知道我们啊，应该说他了解我们。这个初信的人一祷告就成就，然后他是让我们能够啊，真的有信心坚固，因为我们之前小孩子一样嘛，对不对？等到我们慢慢信主越来越久，我们的生命应该要怎么样？要不是靠神迹的，不是靠那个强心剂的，不是靠糖的，乃是要靠什么？神的话，真实的来经历神的话，神的信实，然后我们生命就会茁壮起来。所以当我们祷告在上帝面前没有被成就的时候，我相信上帝有他的心意，就是说，要操练我们，更多来经历它，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一层皮一层皮的剥啊，是不是？把那个小性啊，把那个软弱啊，慢慢越来越坚固，越来越坚固。你要等候，靠神的话，神说你要耐心等候，你要耐心等候。对，患难生忍耐，忍耐什么？生老练，老练生什么？盼望，盼望就不至于羞耻。就是有层次的，是不是？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所以找机会跟你们，让你们背圣经哈。好，这是上礼拜牧师有讲到一段经文。好，所以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要加给。然后你要寻求，不只要寻求他的旨意，你要寻求什么？主自己。我们祷告的对象是主，对不对？ 可是我们祷告 list 讲完了，主啊，我要这个，我要财富，我要钱，我要工作，我要对象，我要什么，我要什么，我要孩子考上好大学，我要啊、买一个好房子，反正就是祷告了这个。可是祷告最后，你的根源，你有没有在寻求你真正的自己里面，你是在想要得着什么？我们真的要的是神自己，你了解吗？好，我们来看这段经文。他说：“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就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那个我是神，他一再的说：“你们要寻求我，寻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而不是寻求问题，寻求祝福，寻求财富，寻求什么什么什么高官，寻求好对象，不是寻求神自己，了解吗？好，再来一下是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亲近他的时候求告他，要寻找耶和华，要来寻找他自己的，不能只在停留在问题上。好，接下来就说你叩门就要给你开门，神再次的应许。第三，进入到第三个层次了哦。虽然那一再的那六句，我就一直在反复那六句话：寻找就寻见啊，这个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开门。然后再说，凡祈祷祈求的就得着，这个凡。我等一下有特别的用意哈，叩门的就给你开门，就是肯定的。你叩门叩一次，他不开；叩两次不开；叩三次，你必须要很有耐心的。叩门的意思是要怎么样？进入嘛。你敲人的门，你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好玩吗？我们小时候眷村哦，真的哦，一排房子，那个平房，有没有这个经验？平房啊。然后就那个不管有没有门铃或什么的，然后小孩子就好玩嘛。然后尤其是那个下午，这些李妈妈、陈妈妈、王妈妈在睡午觉的时候，眷村啊，然后小孩子就来了，叩叩叩，第一个、第二个、第二个，每一家去给他敲门，然后敲了，他是为了进去吗？不是，他跑掉了，他是跑掉了。然后呢，这些王妈妈、李妈妈、陈妈妈就睡眼惺忪的好梦就被吵醒了。睡个午觉被打扰，一开了门没有人，更火了，你知道吗？哪一国啊？是哪一国啊？好，没有人。可是我们不一样，这边讲的叩门，我们的正确心态是要进入。好，你看啊、哦，我们进入什么？要与主合一。叩门是为了要与主合一。你来，我们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人听见我的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我们向神叩门，寻求他。这边讲哦，神也怎么样向我们叩门，他在我们心门外向我们叩门，他应许要与我们同坐席。当神向你叩门的时候，你有没有打开心门啊？还是说没晒，这个时候不行啊？这个时候还是要按我的意思啊？我们向主叩门，为的是要与他合一。好，当然，如果你叩门，目的要进去，你一定会一直叩门到你知道里面有人在了，一直叩门到人为你开门吧，是不是？还是说你一次就算了？像我一样，我为我妈妈祷告了30年，我不放弃。虽然到后面妈妈到70几八九十，也曾经有几次的重病，生了很大的病，那个时候我真的是很担心我没有机会，但妈妈信耶稣，真的是 每次祷告就是迫切流泪祷告，主啊，主啊， 真的，你按着你的应许说，一人得救，全家要得救。对呀、啊，我就相信妈妈一定要得救啊，哈。所以祷告没有放弃，绝不放弃。要祷告到什么时候？很切祷告到看见神成就。只要你不妄求，好，各路西书说，你们要什么？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我们最近有一位同工啊，很可爱哦。他一年前了，现在已经八月，对不对？一年多了，去年六月他的孩子大学毕业。那大学毕业呢，父母亲都很希望赶快怎么样进入职场嘛，好有工作嘛，至少可以。对啊，他说至少他可以，他不用养我，至少他可以养活他自己的哈。他说希望孩子按着他的所学，能够哎，在社会上能够贡献自己一己之力，发挥所长。他的孩子也很有才华哦，哈，专业的才华。可是好了，祷告啊，一次，祷告了一个月，祷告了两个月。好几个月当中，好几次，应该说好几次，他说：“有一个工作。”可是下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就说：“又没了。”然后没了，没关系，再祷告。就这样祷告了一年多，每次看起来好像成了，因为他觉得这个工作非常非常适合他，又没有通知了。就这样反反复复不下十次了吧。是感谢神，我看到这位母亲，她没有放弃的祷告，而且她就非常有信心的，她就说上帝一定会给她，因为她的孩子按着神的旨意行，按着神所的教导过日子。我觉得这是重点哦。她的母亲有信心，她的孩子虽然会有软弱，可是她仍然按着神的旨意行，就耐心等候，继续祷告，继续祷告，祷告看见神的荣耀彰显。这两天，哈哈，你们应该晓得结果绝对是好的，对不对？上帝给他加倍的恩典，不止一个机会，非常好的机会。啊，人家是大教授才来开的课，他上帝就差派一个单位来用它去开课，而且在一天之内爆满，名额满。感谢主哦，上帝做大事哦，上帝做新事哦。昨天晚上我跟和这个孩子分享的时候，他说：“哎呦，还有哎，还不止这样子嘞。”他就很不好意思，很腼腆。这个孩子，他另外还有个机会哎，要我去演讲哎。对，我说演讲有没有钱？有哎。感谢主。上帝垂听妈妈有信心的祷告，不放弃的祷告，恒切的祷告，而且是一个感恩的祷告。好，我真的是在这一年多来，我看见啊，这位妈妈她的祷告的态度哈，上帝就成就，对不对？好，再来，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后半段啊，我们来一起来读，在7-11节，他说啊。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你的女儿，在天上的父岂不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对，这边神用父母儿女的关系来做比喻，天父和我们的关系。你一定要相信天上的父一定会把最好的东西给你的，地上的父母都不会把蛇当鱼，石头当饼给你的，更何况天上的父，对不对？是啊，他蛮有智慧哦。圣经里面有个例子叫做保罗，对，你们认识保罗吗？不熟啊，然后去多读圣经哈。好，保罗是一个非常有榜样，因为他当初他是迫害基督徒的，后来神用一个很特别的方法，顿时让他眼睛看不见，也顿时让他眼睛看见啊，知道让保罗知道， 我是神，因为他是一个官，他是一个很有智慧、很有学识、很有能力的人。通常这样子的人，我不是说绝对哦，通常这样子的人都比较怎么样，靠自己，对，比较没有那么柔软。那保罗他在这边叙述的时候，他曾经三次求告神，要把他身上的那一根刺拿掉，可是最后他有没有被拿掉啊？没有耶，圣经里面是这样讲，没有拿掉。可是神却给他什么？一句话，这句话也是成为我这信主三十几年来非常非常宝贵的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节：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请注意，够你用是神的应许，恩典够你用是神的应许，显得完全是没有任何的缺乏。神给你的能力不会给一半，他不会保留的，他一定给你，让你显出他的完全，在软弱的人身上要全然的得着能力，只要你有信心。我又原谅我，我重复的在讲我自己的见证。我相信我的得着的意志是应着我在上帝面前，我相信他，我相信他是全能的神。医生不看好，对我摇头，只能跟我讲说：“啊，我也不知道哎，那就大概是这样吧。那你就终身吃药啊，就器官会坏掉啊，骨头会坏掉啊，四肢会变形。”弟兄姐妹，我有吗？来，再看一次，我有变形吗？我的器官没有坏，除了牙齿坏以外，哈。感谢主，老化了，这是难免的了。感谢神，我相信神的恩典够我用。是，我要继续讲啊。神常常，他不是不一定，你像保罗一样，神没有医治他，没有拿去他的刺，可是对他说，神的恩典够你用。神不是医治了他，乃是让他给了他有信心，能够面对这个困难。对不对？对呀、啊，他虽然求告，虽然求神拿走，可是他还是顺服。但是神说：“我的恩典够你用。”他就成为一个荣耀的器皿，对不对？我们一讲到保罗，我们就觉得啊，我也要效法保罗哈。好，神没有拿去你的重担。很多时候，神没有我们的重担啊，就想说最好赶快今天的问题赶快解决掉，最好今天就没有重担，无事一身轻。可是神的法则不见得是这样，神的做法不见得是这样，但他给了你能够承担重担的能力，有没有？有经历吗？有，一定有。我相信大家这么渴慕追求神的儿女一定有这个经历。好，神不是要来解决你的问题，而是能够让你在问题当中更加学会依靠他，并且能够胜过那个问题。你的焦点不再放在那个问题上，你的焦点要放在神的身上。你知道吗？曾经有人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寻求的当中，也许你会有挫折，也许你会觉得好像上帝没有成就你所祷告的。可是更宝贵的，我看到的，当我跟大家分享，我说你看，你从一年多我看到你的生命，两年了，信主两年，两年前的生命和现在的生命，我在我来看就不一样。虽然那个问题还是在，可是你的生命，你已经不自觉，你的生命已经不一样了，你知道吗？你现在讲出来的话，就越来越有信心。你现在讲出来的话，根本就是一个宣告。其实我们祷告就是一个宣告，你知道吗？我们要宣告，我是得胜的。我宣告，我祈求就得着。我宣告，我叩门，神就为我开门。对，好，天父是无所不知，他是蛮有智慧的神。他知道用什么方法，在什么时候 给我们什么是对我们最有益的。他是有智慧的神，他爱我们，他蛮有慈爱，他绝对把那最好的给你，你相信吗？阿们吗？阿们。好，他是无所不能的，因为他有权柄，他说好就好，命立就立，他要使你的病得医治，他就你就得医治，你相信吗？对，我自己就是一个，我可以这样子做见证，我可以为主做见证。我的脊椎滑脱，海宁在不在这边啊？海宁，我跟海宁分享，海宁是那个放射科的，他说梅姐，这个哈、哦，这个可能就是大概就是开刀了。我说对啊，那边三个医生都说要开刀，啊，我就说我没有开刀，弟兄姐妹，我没有开刀哎，我也没有穿支架，对。上帝要医治你就医治，我跟神祷告说，主啊，我没有空哎。好，我说我没有空，要照顾妈妈，又有恩惠教育服侍，我真的没有空，我没有那个时候我没有空到我连去做复健都没有时间。我说主啊，我真的没有空，求你医治我，我需要你的医治，我要用健康来服侍你。就这样，我就这样。被医治了，感谢主。我也希望我得这样的恩典，也能够把这样的恩膏能够传递出去。我有一次去看那个淑美的姐姐，那次她第一次我去探访她，然后不认识她嘛，然后也不晓得她有这个问题，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她受洗的时候好像有讲这个见证，弟兄姐妹有印象吗？然后她说他一号啊脊椎啊，医生说要开刀啊，我一听好像跟我的很像哎、欸，我说、欸、我心里面我在听他讲的时候，我心里面想说，主啊，你医治我，你也医治他，你可以医治我，你一定也可以医治他，就这样，我就为他祷告，我就为他祷告，本来已经排好了要开刀的，然后我就为他祷告，结果他第二天回诊嘛，刚好第二天啊，反正就是之后再去回诊，结果他就。回来告诉我说，美丽姐，神迹发生了，医生说我不用开刀了，你没有问题了。那是怎样？两个报告怎么差那么多？前一个报告说要开刀，现在这个报告医生说没有问题了，是不是？那个文榜在这边嘛？对啊，我有没有讲错？哈，是不是大致是不是这样子？那个姐姐在这边对不对？好好，有见证人哦，我不是乱讲的哦。对，我就求神说，神啊，你有这样的恩典，你有这样的能力，他有这样的权柄，我们要跟上帝一样。好，我们来回应神，来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神。弟兄姐妹，今天的整篇信息就回到我们的主题，我的大标题是主的应许怎么样？主的应许是什么？哦，你们都没有认真的听哦。不是，主的应许是求则得之。求要怎么求？求要怎么求？要主动，要主动，你一定要主动。然后还要怎么样？啊？要有信心的求，没错。让你们复习一下哈，求要主动的求，信是得着，就必得着。吼，所以还要什么样？要顺服，不是按着我们的时间成就，乃是要求，要按着神的心意，按着他的时刻求。那你要寻找，怎么样寻找？要寻找什么？要寻找神的旨意，要按着神的旨意而去求。好，还要什么呀？还要寻求主自己，要寻求这是神的面，要寻求神自己，不是我们在问题里面打转。好，有一位牧道友前几个礼拜来，然后来了呢，他就说下礼拜不来了，下礼拜不怎么了？他。当然来到上帝面前是有困难嘛，可是 那一天我们的讲道刚好讲到建堂，讲到奉献，他说没感觉，他说没感觉，因为他的问题是希望他能够得到答案嘛，他的问题能够解决嘛，可是他觉得这跟我没有关系，建堂跟当然跟他没有关系，因为他 还不是我们的家人，还不是神的儿女，你知道吗？在我们的主导文里面第一句话就讲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称主为父，表示我们是神的儿女，祷告的先决条件，祈求的先决条件，祷告蒙应允的先决条件是我们要成为他的儿女，对不对？就像如果今天一个不认识你的人邻居来跟宝慧说，来宝慧叔叔你给我100万，你会不会给他？你纵使有能力你也不会给他，对不对？你跟我没关系啊，是不是？可是你的这个小A小B有一天长大了，他说爸爸我要200万，我要买一部车，我要200万，你会不会给他？会，因为他是他的儿子，对不对？父母亲，天上的父一定把最好的，父母亲都一定会把最好的给我们，你要相信神会给你最好的，知道吗？好，你要有信心在上帝面前，要来寻求他的面，要跟他有关系，好，还有你叩门，你要真正的与他合而为一，要来祷告在他面前，不放弃不灰心，只看到神成就，祷告摇动神的手，让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赐下他的应许，按着我们所求，只要我们不妄求，他就必要成就，因为他喜悦看见我们的满足啊，他的心也快乐啊，不是吗？是不是？所以父母亲的一定很了解这样子的心情。好，我们来一起来祷告，在上帝面前唱这首诗歌。
我以祷告来到你跟前，我要寻求你，我要站在火空之中，在那里我寻求你，每一次我祷告，我要动你的手，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每一次我祷告，大山被挪移，大路被铺平，是越过归向你。
就是你要来经历领受恩典的时刻，既然神的应许说祈求就必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的就开门，那你为什么不抓着机会？他的应许必要成就在你的身上，无论你今天有什么样的重担，你心里可能有很多的过不去，你就来跟上帝。又或许你觉得，哎呀，我这么糟糕，我或许做了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或许我做了得罪神的事，神说他是心思的，你不必带着羞愧来到上帝面前，你不必带着罪疚感来到上帝面前，因为他已经赐给我们，让我们坦然无惧来到你面前，因为你是神的儿女。他说我们认认自己的罪，他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赐我们更丰盛的生命，他必要让我们得着他的丰盛，得着他复活的能力。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先来到上帝面前，要祈求一先，我们先来为自己 为自己这段日子里面，也许因为我们的疏忽，我们的忙碌，我们远离了神，我们没有好好的灵修祷告，其实没有亲近神，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活常常会落入那个软弱仇敌的谎言当中，让我们在上帝面前不够的坚信，让我们失去了我们的对上帝的盼望，我们甚至于我们会错看自己，我能吗？我可以吗？我配吗？神今天要再次的对你说，你配，因为我爱你，你是我的孩子，我要把他最好的给你。所以我们先为自己祷告，让圣灵能光照我们，好让我们的里面那以人为先的罪能够显现出来。我们当我们认罪，圣灵来使我们知罪，我们就认罪，认罪悔改在上帝面前，上帝说他是信实，他必赦免我们，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他面前，来到施恩宝座前向他祈求，我们祈求的就必要得到，寻找就要寻见，叩门的神就会为我开门。我们来同声开口，在上帝面前为自己来祷告。父神，我们祷告在你面前，主啊，你是信实的神，主啊，你说我们都自己的罪在你面前，你要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主啊，这段日子里面，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轻忽了你的话语，我们没有在走在你的脚步里面，主啊，我们没有稳定的灵修，我们更没有在你面前来祷告寻求你的面。主啊，我们要希望能够靠着我们，我们浪费了我们的时间，我们在你的面前心中以至于让仇敌的谎言进入我们的心，然后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再一次的悔改。主啊，你的怜悯临到我们，主啊，救赎我们，主啊，你一定要赦免我们的过犯，主啊，使我们再次的重新得地，主啊，恢复神与我们的关系。我要寻求你，谢谢你，因为我们不再对一个在仇敌的谎言当中，我们不再在一个羞愧感在你面前，主啊，我们要坦然无惧的来面前向你寻求，把你说祈求就不要得着，我们求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掌权作王。我要用你的手祷告，我再次的说，如果今天你要抓住这个机会，你尽在最悔改，神喜悦你，神宝贵你，你在上帝面前主动的呼求他，你的心里面有重担，你最近有一些事情你过不去的，你总是觉得这个问题很久以来一直祷告都没有成就，你就在请你举起你的手，或者是从你的座位，请你从你的座位上站起来。今天神要让你经历他，他说祈求就不要得着，你觉得这个问题好难，又大又难，总是成为你心头的那个重担，你总是觉得这个问题可能祷告了也没有用的，你也许你甚至于想要放弃了，为了这个问题你甚至于会睡不着，为了这个重担你可能整个人都已经快忧郁了，你今天求主圣灵来光照你，勇敢的从你座位上站起来，等一下我们的服侍同工会为你祷告，你要相信神的应许啊，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知道我们是神所宝贵的儿女，天上的父要把最好的给你，祈求就必要得着，你在上帝面前大大张口向他祈求，他就要大大充满你，烦恼苦担重担的到神的面前来，他应许他就要必使你得安息。所以我们来，我们向上帝向他祷告，大大的祷告。另外如果你身体上有疾病的，你正在经历那个病的痛苦，或者你的家人又在现正在经历那疾病的痛苦，你也可以从你的座位上站起来，神说因他的鞭伤你要得着医治，因你所受的刑罚，因他所受的刑罚你要得着平安，你要相信啊，你要有信心在上帝面前， 祈求他。我相信神医治我，神医治的大能也今天也要在你的身上，在你的家人身上。只要你有信心在上帝面前来向他祷告，承认你的需要，我们同声开口，你必要得着。
是我的力量，主啊，你是我的帮助，主啊，你伸出你的手，主啊，引导我们，
主
啊，你的手来帮助，主啊，你大能的手来帮助，主啊，把我的心，主啊，把我的人，主啊，我的环境，主啊，我的家庭，主啊，把我所处的这个地段，主啊，我的低谷，我的高山，都放在你的手里，主啊，今天要在你的面前做一个祷告，说，主，唯有你是我的主。唯有你是我的神，唯有你掌管我的一切，抓困难不能拦阻我，抓环境不能拦阻我，抓这些让我伤心痛悔的事不能拦阻我到你的面前向你索取真理，抓不能拦阻你的爱，抓不能拦阻你对我宝贵的心意，抓求你都在你面前祷告，抓让我的祷告来摇动你的手，抓知道你正在听，抓知道你正在听，抓主啊，你的儿女在你的面前向你倾心吐意，这是你的虽然我是软弱无助的，主啊，你却是我的力量。主啊，在你的面前说，主啊，承认我是软弱的，主啊，我是无助的，主啊，面对现在这个困难和境况，主啊，我好像没有办法凭我自己的能力去跨越。主啊，但是你却对我说，你没有要我独自的经历，主啊，而是你要牵着我的手，主啊，你要带领我跨越这个高山低谷，因为你是我的力量，你是我的高台，主啊，你是我的盼望，我一切的好处都不在你以外，主啊，求你了，主啊，你引领的手，亲自引领你的教会，亲自引领你的儿女百姓，主啊，走进你的心里面，主啊，你让我有一个突破的眼光。主啊，你让我有一个突破的眼光，主啊，让我的眼界可以穿越这一切的困难，主啊，因为有你的爱在我的里面，主啊，我是你所宝贵的，主啊，我是你所珍爱的，主啊，此时此刻，主啊，你所让我忍受你允许发生的这些事，主啊，并不是突然而来的，只是你要熬炼我的生命，主啊，你要使我在你的面前得以蒙恩，主啊，你要我所到之地，主啊，都成为祝福，主啊，你要我所到之地，主啊，都成为你降下你天国荣耀的地方。主啊，你就来，主啊，你就来介入，主啊，你亲自主啊，在我的生命当中，主啊，做王掌权，主啊，做那个奇妙伟大的事情。
我已祷告来到你眼前，我要寻求你，我要站在破空之中，在哪里我寻求你。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每一次我祷告，大山被挪移，道路被铺平，是灭火归向你。主，我是软弱及无助。却是我的力量，以你亲切的手引导我，那就是我的得胜。每一次我祷告，我要动你的手，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每一次我祷告，大山被挪移，大路被铺平，是你我会想你。
祷告祈求的，你所凡祈求的， 主啊，使你的恩与祈求的你就必要垂听，主啊，你都听见了，在你面前每个儿女的呼求，每个儿女在你面前的这样每一流的每一滴眼泪，主啊，你都亲自的擦去，主啊，每一句每一句祷告你都悦纳，你都收纳。哦，主啊，你必按着你的应许，你必按着你的应许成就，主啊，按着你所让我们能够寻求你，就必要寻见，祈求就得着，哦，寻找就寻见，哦，祷告你就叩门，你就为我们开门，主啊，主啊，这是你的应许，我们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是软弱的，你要不要在我们软弱人的身上要显出你的完全，主啊，你是全能的，主啊，哦，按着你的慈爱，你要给我们的是最好的，主啊，我们要主动的在你面前凭信心的求，你就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按你的旨意求，主啊，主啊，要得见你的面，主啊，我们也为的是要得见你自己，要寻求你自己，主啊，主啊，让我们在你面前哦，要祷告不灰心，直到看见你成就，主啊，是祷告摇动你的手，主啊，我们要渴望天天经历你的同在，经历你的应许，我们求就得着，我们得不着乃是因为我们不求，主啊，我们在你面前只要我们不妄求，我们相信圣灵的引领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来经历你，哦，主啊，让我们能够更明白你的旨意，更来顺服你，主啊，更加的耐心的来等候你，主，谢谢你，愿天父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末了，祝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阿们，
将一生荣耀送在归给神，继续的祷告在上帝面前。